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4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洲游泳锦标赛，俄罗斯年轻选手50米仰泳打破世界纪录。2018年法国超级杯赛8月4日在深圳的大运中心开赛。法国博瓦尔为第一只在法国出生的小熊猫圆梦过周岁生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呼吁全世界继续向朝鲜施加压力。听众朋友大家好，2018年欧洲游泳锦标赛在英国的格拉斯哥结束首日的较量。仅18岁的俄罗斯选手克莱斯尼科夫在50米仰泳中打破世界纪录，成绩为24秒。这个项目的冠军2009年曾由英国的著名选手坦克克保持，成绩成为24秒04。在8月3日的赛事中，法国选手勒沙弗雷分别获得400米个人混合决赛冠军，成绩为4分34秒17。女子4×100米自由泳的接力由瓦特尔、伯内特、法布雷、加斯塔尔德罗组成的法国队以3分34秒65获得冠军。仅18岁的俄罗斯选手克莱斯尼科夫在50米仰泳中打破世界纪录，成绩为24秒。这个项目的冠军2009年曾经由英国的著名选手坦克保持，成绩曾为24秒04。男子的400米自由泳仰泳劲敌乌克兰的选手罗曼楚克以3分45秒18夺冠，该成绩仅落后于硕顿和孙杨，在今年世界排名第三。男子100米的蛙泳预赛，英国名将亚当皮蒂57秒89打破赛会的记录，成为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乌克兰选手罗曼楚克发挥出色，他游出了3分45秒18的好成绩，获得冠军。该成绩落后于澳大利亚的名将霍顿和孙杨，在今年世界排名第三。这是罗曼楚克个人最好的成绩，无限逼于孙杨。另外，挪威选手克里斯坦森以3分47秒07获得亚军，德国选手穆哈尔雷特尼尔以3分47秒18获得了季军。男子的4×100米自由泳接力由李洛夫、伊佐托夫、莫佐沃夫、科雷斯尼科夫组成的俄罗斯队以3分12秒23获得了冠军，多特万德拉米领军的意大利队以3分12秒90获得了亚军，波兰队以3分14秒20获得了季军。8月4日，法国的夺瓦尔动物园知人如织，人们为在法国出生的第一只小熊猫圆梦一周岁庆生。去年全年该动物园创纪录接待游客150万人次，今年接待的游客数量预计将至少与去年持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圆梦是在法国出生的第一只熊猫，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夫人曾经作为圆梦的教母参加了他的命名仪式。圆梦生日之前，动物园宣布与圆梦同一天生日的访客出示身份证后可以免费进入动物园与熊猫宝宝共同庆生，每位游客都可在现场领一份蛋糕。动物园为圆梦准备了用竹子、蜂蜜、苹果等食材特制的3层大蛋糕。千呼万唤始入面的圆梦对豪华生日蛋糕并未显露出丝毫食欲，转而与母亲欢欢亲昵与嬉戏，足足玩耍了半个多小时后才回到蛋糕旁边开始品尝，偶尔抬起头来卖一下萌，让他的众多粉丝不时爆发出热烈欢呼声。据动物园负责人现场介绍，经过饲养员们一年的精心照料， 圆梦体重已从出生时的142克增长到30公斤。目前圆梦仍在吃母奶，同时开始进食竹子。他喜爱睡觉，同时也十分活泼，精力充沛，憨态十足。虽然还没有养成欺负圆仔的镜头感，不喜欢和游客互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众人关注的中心，但他时而打滚，时而攀爬木桩，深得游客的喜爱。圆梦自出生起就吸引了法国民众和媒体密切关注，约有2600万网友通过社交网络关注了欢欢的生产过程。圆梦周岁庆生活动自然也吸引全法各地的粉丝，在当天9点开馆前，等待参观的游客队伍已长达100米。
法国的超级杯赛2018年8月4日在中国深圳大运中心开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耿详细的报道。
2018法国足球超级杯8月4号周六在广东深圳开赛，对阵双方分别为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和摩纳哥足球队，这也是继2014年首都北京之后法国职业足球联赛第二次前往中国。就此，法国职业足球联赛执行主任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体育记者采访时回答说，
Le développ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Ligue 1, ça fait partie des priorités absolues de la Ligue. Et qui dit
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国际发展是法国职业足球联赛工作的绝对优先。说到国际发展，就要说中国。为什么说是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大国，因为足球是中国优先项目，这是出自中国国家主席之口。中国人好学，我们19个月前在中国设立了一个办公室，我们和中国国家的中央电视台签署了一些协议，在数码领域我们也取得了进展，我们现在有粉丝在微博、微信上，这相当于中国的推特和脸书。我们必须工作才能追赶回相对于其他足球大国在此领域上的差距，这是我们的绝对优先。今年在深圳举行的超级杯赛，下一次将是2019年，都属于这种国际发展优先的范畴。
Et le trophée des champions ici à Shenzhen cette année et à nouveau en 2019 ça s'inscrit dans cette priorité au développement international。
日本和朝鲜外长在新加坡举行了交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朝外长在新加坡交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三日晚与朝鲜外相李荣浩在出访地新加坡进行了短时间接触，河野对媒体介绍称，已向李荣浩传达了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河野对记者们回避了两人交谈的具体内容，只是说，我向朝鲜方面传达了希望依照日朝平壤宣言，综合性解决绑架日本人核与导弹诸悬案，并要以实现邦交正常化为两国的目标。自六月安倍晋三首相只是要为日朝首脑会谈的实现进行调整以后，日朝阁僚接触还是首次，但是现在还是属于互相试探阶段，看不到可能正式会谈的兆头。据各种消息渠道透露，朝鲜方面对与日本正式的会谈没有表现出兴趣。8月3日的朝鲜劳动报强烈谴责了日本增加防卫预算。首尔外交部门的一位人士说，对于朝鲜来说，现在的日本在外交方面可能没有魅力。据相关人士透露，朝鲜方面对日本每次接触必谈绑架问题强烈不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为了回应中国加征600亿的关税，白宫警告中国不要低估了特朗普打贸易战的决心。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中国周五决定对产于美国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到25%不等的关税，以报复白宫周三声言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当天对中国的报复行动作出回应。桑德斯说，中国应该对其长期以来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修正，而不是报复。库德洛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商业网络采访时称，中国不要低估特朗普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酝酿贸易战的决心，并表示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美国600亿进口商品报复性关税的威胁表现出很少的顾虑。他说，他们最好不要低估总统，他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强硬。库德洛还嘲笑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回应，表示，我觉得用600亿美元回应我们2000亿美元有点弱吧。库德洛断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而美国经济做得很好。库德洛指出，周五公布的7月就业报告是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证据。7月份美国新增157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至3.9%。库德洛表示，中国在贸易领域越来越孤立。他说，我们正与欧盟达成协议，将对中国采取统一战线。我们的贸易团队还会告诉你，我们正和墨西哥统一步调。
一份机密的联合国报告指控说，朝鲜违反联合国机制决议，仍持续发展核武和导弹项目，而且试图出输其武器到其他国家。这份由一个独立专家小组所撰写的报告指出，朝鲜并未停止其核武和导弹项目，而且持续透过大量增加的非反船队船输油作业，以及在海上进行煤炭的交易，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报告说，朝鲜进行非法输油的一个关键技巧就是将船只的追踪系统关闭，但他们也会将船只伪装并使用较小的船只。报告写道，朝鲜也试图透过外国中间人适应小型轻型武器其他军事设备给利比亚、也门和苏丹等国。此外，朝鲜违反纺织品的输出禁令，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之间输出超过1400万美元的产品到中国、印度、墨西哥、泰国、土耳其和斯里兰卡等国。这些负责监督联合国对朝鲜制裁措施执行情况的专家总结说，由于朝鲜的欺骗行径，经济制裁的效果遭到系统性的破坏。这份长达149页的报告已经于8月3日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8月4日有多家媒体披露其内容。此份报告似乎证实了《华盛顿邮报》本周稍早的报道，该报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说，有迹象显示朝鲜正在平壤郊区的一座工厂里制造新的导弹，而这座工厂正是该国先前生产出第一枚可抵达美国本土洲际导弹的地方。美国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此前都表示，在朝鲜完全无核化之前，应该持续对该国执行严格的制裁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4日在新加坡会见了缅甸国际合作部部长决丁，呼吁立即释放被拘留在缅甸的两名路透社记者。这两名记者分别是31岁的瓦隆和27岁的觉俊，他们两人去年底在采编有关缅甸军队在若开邦进行镇压新闻时遭到拘捕。缅甸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在若开邦生活，军方的镇压迫使大约60万的罗兴亚人逃到了邻国孟加拉。联合国称在若开邦的镇压为典型的种族清洗。蓬佩奥表示，美国非常关注这两个人被拘留的情况。另外，这些记者被指控拥有缅甸政府针对若开邦罗兴亚人武装分子安全行动的有关文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8月5日星期日，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处于拉锯战的阶段，但双方都对成为最后的赢家抱有信心。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是否将从贸易战走向外交、政治等全方位的对抗和冲突，值得密切关注。首先看中美贸易的拉锯战，美方在公布对中方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 10% 关税清单的基础上，又提出要将征税税率由 10% 提高到 25%。 8月3日，中方宣布出台一项反制措施，决定对美国600亿美元产品加征最高 25% 关税。中美贸易战最后赢家将会是谁？双方都对自己会笑到最后抱有信心。中美两国自从爆发贸易战以来，敌对势头不断加剧。在两国外长均出席的东盟地区论坛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美国发起了措辞强硬的抨击。王毅就南海问题表态称，中国才是这个区域的主人，对这里的一切最有发言权。日本媒体认为，这次的王毅表态是中国就南海主权问题最为强硬的一次。他对美国、日本等国提出的南海航行自由见解予以极为强硬的牵制。王毅还表示，中国正努力与东盟各国一起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局面。他批评美国无视这些举措，将中国在南海进行的防御性建设指责为军事化行动，是对实际情况的歪曲。在贸易战中，与美国边谈边打显得有些吃力的北京，似乎在新加坡东盟会议上有备而来，主动出击。中国媒体欣喜地报道说，中国和东盟十国就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文本草案取得重大进展。围绕南海问题，中国明确提出了两项同东盟合作的建议，均排除了域外第三方势力，即美国的参与或者干预。中国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期间反复强调说，只要排除外来干扰，准则协商就能加速向前推进。据法新社8月3日拿到的准则草案文本内容，中国向东盟提出的两项合作建议分别是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能源开采，条件是必须排除第三方国家，也即美国的参与。中国此举意在进一步削弱美国在南海的干涉力度，凸显北京和东盟完全能够自行解决南海争端，无需第三方干预。对于以上两条提议，只有越南依然对北京在南海的军事化行为表达了强烈反对，其他国家并没有明确表达反对立场。和以往相比，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同中国的对抗正在弱化，尤其是菲律宾的态度转变尤为明显。亲北京的多维网新闻评论说，正值中美因贸易战处于关系紧张状态，加上此前美国撤销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中国此次对东盟的军事提议多了一些针对美国的意味。可以看出，中国有意继续通过东盟框架主导南海事务。相比较而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印太战略只是一个理念，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则已有相关投资项目支持，所以东盟国家依然对美国的参与或支持存有疑虑。在大打贸易战同时，中美关系显示走向全方位对抗的趋势。美国《纽约时报》8月1日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递交了重新分配驻非洲美国军人的计划，计划包括减少美军特种作战任务数量，以回应特朗普政府更加关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的战略。 美国非洲司令部指挥官瓦尔德豪泽表示，非洲司令部是第一个被要求递交减少驻军计划的美国战区司令部。他表示，这样会更好地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朝鲜威胁的国防战略。其他美国作战司令部也将采取同样措施。报告评论称，该战略表明美军正在从打击恐怖主义向应对国家威胁转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本台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这个周末正在监狱服刑的巴西前总统卢拉会不会成为在押的总统候选人，从而让大家觉得巴西司法是随心所欲的司法？法国解放报发表文章说，如果不出意外，巴西劳动者党的选举委员会会推举72岁的卢拉成为总统候选人，选举在今年10月7日和28日分别举行。解放报分析说，选卢拉当总统候选人，这是策略性的，因为这可以突出卢拉沦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一面，表达具有报复心的巴西右派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工人出身的人可以拿到最高权力，而这种表达可以让同一天在各州州长选举的劳动者党候选人受益。解放报说，劳动者党在2015年有160万名党员，卢拉的个人魅力和国际地位在党内没有人能够企及。如果卢拉不能当选候选人，那么就要在9月17号以前选另外一位候选人。圣保罗的前市长哈达德呼声最好，但是在民调中，如果哈达德取代卢拉，他的支持率只有在 2% 到 12% 之间。解放报说，劳动者党的这种政治算盘也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给极右势力铺路。极右派的候选人波索纳罗今年63岁，是退役军人，他公开表示对1964年到1985年期间的元帅专政的年代的怀念，他支持死刑，支持面对地痞流氓的自卫行动，他反对同性恋，反对女权、种族歧视。当巴西选民对调查卢拉四年和对腐败丑闻的愈演愈烈的现实感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波索纳罗的反体制的言论很吸引人。七月底，他获得了 30% 的投票意向。法国在2018年将接待9000万名外国游客，比2017年多300万人。费加罗报今天在头版发了一个标题说，法国是旅游业的冠军。文章说，巴黎是最占优势的，占整个法国旅游业业绩的 25% 到 30%。报纸引用法国主要酒店业者协会的主席的话说，最精品的酒店和饭店都有很好的业绩，埃菲尔铁塔的员工结束罢工，这让整个旅游业都松了一口气。巴黎现在一天的外国游客量是25000人。法国回声报在网站上发表数据说，就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保镖充当警察打人的事件，网络上 44% 的内容来自于 1% 的用户，其中一部分是亲俄罗斯的用户，一部分是自动发送的。这些用户可以产生流量，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其中一些用户在总统选举过程当中参加了所有的辩论。文章说，法国政府的发言人认为，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接到一个叫中右派行动的组织的要求，对推特上亲俄罗斯的用户为了动摇法国政府的稳定而进行的操纵做出调查。西班牙成了移民进欧洲的第一道门，这是今天世界报的内容。文章说，今年前七个月，22000名移民进入西班牙，要比进入意大利的人数还多。面对这样的移民潮，西班牙社会党总理表示，要建立一个统一指挥部，负责控制非法移民。 另外，欧盟发表公报说，要紧急拨款5500万欧元来帮助处理摩洛哥和突尼斯的边境管理问题，要他们加强监管，同时以紧急协助的名义对已经享受2650万欧元拨款的西班牙再追加300万欧元。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本台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凡了解中共历史的或对毛泽东统治有切身体验的人都不会不知道，造神运动一定是一场广泛意义的社会实验的前奏。这种实验可能自上而下，可能自下而上，都打着文化革命移风易俗的旗号。这两天我微信圈里传来多个江西地方政府强行进入民宅抢夺棺材，甚至冲进葬礼现场将死人强行拉出棺材火葬的视频。这就是由江西主导的所谓移风易俗平坟运动。一篇几天前刷屏的文章描述到，今年夏天江西多个地方出现抢棺砸棺的场景，执法队进村入户强行将村民的棺材抬走，成百上千棺木密密麻麻地在空地上堆积如山，挖掘机一锤一锤捣毁，一口口棺材瞬间化为碎木。很多老人眼睁睁看着陪着自己多年的棺材要成为一堆废木，忧愁悲愤无处诉说，有的老人默默流下眼泪，更多的老人则是大声痛哭。还有老人看着棺材被拖走，他们跳进棺材，誓与棺材一起走，任人劝说怎么都不肯爬出来，最后执法队强行把老人拖出来。老人们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这些棺材陪伴他们十多年，风烛残年快入土了，却死无葬身之地。有的老人在抢棺队到来前悲愤地自杀，以盼自己能入土为安。一篇题为砸毁老人受气伤天害理莫过于此的网文这样写道，我时常觉得疑惑，一些用普通人的价值观衡量笃定是违背底线的事，为什么因一些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在权力的驱使下能堂而皇之的实施？比如若干年前为了控制人口将几乎足月的胎儿强行引产，最近有江西吉安宜春等地官员以推行绿色病改为名将老人们的棺材抢夺集中销毁。我估计有人会以移风易俗的理由说一大套火葬有利于节省土地的道理。我认为在江西湖南这样的山区省，火葬节省土地是个伪命题，大多数坟建在山岗上不占良田，死者火葬后后人在陵园里购买墓穴埋葬难道不占土地？作者十年砍柴继续写道，即便政府推行绿色殡葬有理，但棺材是人家的私有财产，和房屋、床、桌椅、家电一样，公权力是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去抢夺的，哪怕给予补偿，因为老人准备了棺材，就认定他们一定要土葬，提前毁掉其棺材，便绝了后患，这是什么逻辑？一篇题为《敬酒平坟与高尚实验》的网文这样写道，立于民意荒漠上的平坟运动以暴力方式得以强力推进，从中不难看出行政权力的自信和瞻望，这种自信或许有着历史依据，也确实暂时取得了辉煌成果，但是以行政意志凌驾于文明与传统之上，试图一夜之间改变一种悠久的民间习俗，其代价到底有多昂贵，目前也许还看不出来，但结局其实是早就注定的。并不是所有目的良好的做法都可以被看作高尚实验， 挖祖坟历来被中国人视为对个人尊严和家庭荣誉的严重侵犯。这种行为无论有着怎样的善意初衷，它给民众带来的情感劫难都是难以释怀的。而如果这种运动竟是出于一种必欲得逞而后快的权力错觉，那就更加不可饶恕。一篇题为《江西棺材之争背后的风水大师》的网文这样写道：这段时间，江西新任领导跟死人杠上了，先是收缴老百姓家里给老人准备的棺材，现在已经开始刨坟掘墓，现场焚尸了。很多朋友写来写去，分析来分析去，都只是基于正常人的思维逻辑，这是不对的。老王告诉你，这套路在山东、在河南的某些城市里都发生过很多次了，而且都是在最近几年。最牛的是河南某个县长发动平坟运动，把全县的坟冢都给推了之后，被全县人民自发的、自费的、自觉的、自愿的平了他建设在另一个城市的规模宏大的五星级祖坟。这种看似无厘头的运动，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升官发财。真的有很多人相信这个，在家里供奉一个小棺材，在办公室摆放一个棺材，甚至把办公桌、会议桌设计成一头大一头小的棺材底板模样。前段时间有个把火车站民警执勤岗亭设计成棺材模样的照片，不是也曾经风靡网络吗？别怪他们无脑低智，其实换位思考一下，便可知道大家都一样的三不管混日子，凭什么他就能升官？大家都一样的贪污腐败，凭什么他就没被抓？用正常思维逻辑无法解释的时候，就只能求苍天问鬼神了。顺便提一句，有人知道陕西省为习仲勋建的习家陵园有多宏大，占用国家可耕地面积有多少亩吗？这就叫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欧洲游泳锦标赛，俄罗斯年轻选手50米仰泳打破了世界纪录。2018年法国超级杯赛8月4日在深圳大运中心开赛，法国博瓦尔为第一只在法国出生的小熊猫圆梦过周岁生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呼吁全世界继续向朝鲜施加压力。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1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今年的第31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你所不知道的香港书展折射多元化光谱，第29届香港书展进场人次高达104万，跃升为全球最大书展。香港书展所折射的多元化光谱是一场文化盛宴，也是政治博弈的舞台。书展汇聚了39个国家及地区共680多家参展商参与，在会展场内举办了310场包含讲座、文化表演、名家朗读等老少咸宜的文化活动，规模创下历史之最。名作家讲座系列共21场热爆书展，龙应台读书会也感动了现场大约3000名读者。
龙应台在香港很受欢迎，他又是如何看待香港书展的呢？
龙应台表示，香港这场读书会的读者来自五湖四海，非常有华文世界的代表性，是具体而形象的一个缩影。写书和写文字能跟整个华文世界的读者沟通，文化是唯一能穿透一切的力量。他说，作为写作人只有一个护照，那就是汉字。 这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而不是限于哪一国哪一区。文字是没有疆界的，对于华文地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分割，龙应台认为文化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可以穿透高墙力量，唯有当文字的力量穿过这种政治高墙时，人心才会相通。
这次书展的讲座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报告人？
是在重庆薄熙来打黑事件中受害者李庄这次也再次来到香港书展，他讲述了博王遗毒与中国法治的课题。李庄认为薄熙来王立军两人的罪行虽然已经判决，但他们两人留存下的毒仍然没有散去，他认为两人在重庆执政时期的犯罪行为不仅是在法庭上所判决的行为本身，更是对中国法治的破坏，对民营企业家的破坏，对中国民营经济和法治的践踏。他表示他们的遗毒如今甚至还在迷惑着重庆的部分民众，使得他们一直不得真相。
今年香港书展发生过哪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吗？
在书展期间，香港政府的银屑物品审裁处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暂时评定为第二类的不雅物品，出售时候要包上胶套及附上警告字句。这项决定惹来了猛烈批评，多间出版社在7月21号发起联署抗议，要求银屑物品审裁处交代审裁理据和撤回上述评级。已经有2100多人签名，香港多名作家也以各种形式做出抗议。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深圳嘉士科技工人维权事件延烧，全国的学界纷纷加入声援，北大、清华、人大、南大等学生实名网络联署支持，或赶赴深圳坪山支援，要求当局马上放人。工人要求组建工会改善待遇，但嘉士公司以打架为由通知警方将工人拘捕，引发的示威浪潮。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1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大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年中国加大力度压缩国名为中华民国的台湾的国际空间，不仅出面干预台湾参与多个国际组织活动，要求国际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栏目，更是极力拉拢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今年五月，一连失去多米尼加与布基纳法索之后，导致中华民国的邦交国目前仅剩下18国。若按此一态势发展，当国际上无一国家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会出现何种情况？本次节目我们特地邀请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张亚中教授来谈一谈相关的问题。张教授，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不断被对岸中国大陆挖墙脚挖走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可不可以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我想谈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说，它其实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其实我们知道国际法在国际上它是一个弱法，那国际政治它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强权政治。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谈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好，如果我们从到法律问题来谈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它在世界上它存在，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客观因素跟它的主观因素。那客观因素就包括这个国家它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还有政府跟其他政府交往的能力，毫无疑问的在台湾具备了这些条件。但是还有一个主观条件，台湾现在比较缺的就是你认为你是一个国家，但是全世界其他国家要认同你是一个国家，就是主观上人家愿不愿意当一个国家来看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讲得更严格一点，从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以后，他已经不再能够参与任何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了。换句话说，从1971年的所谓27582决议案以后，中华民国他已经不再在联合国认定是一个国家了，而只是一个政治的实体。好， 但是还是有很多国家跟台湾保持所谓的双边的外交关系，就是说你联合国虽然这样规定，但是我还是把这个中华民国当成是一个国家去对待啊。当这个国家数目越来越小，比如那我们来讲就去美国好了，美国当在这个1979年跟这个中华民国断交以后呢，但是美国基本上的做法把台湾当成是一个类国家来对待，就是相同一个国家对待，虽然他在国际法上他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他在整个实际的行为上把中华民国从台湾当成一个国家对待。那这个类国家又分好几个层次，就是到底你是10%的类国家呢，还是90%的类国家，这就是取决于某一国家它的政治的操作了。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最近美国通过了这个台湾这个旅行法，或者去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当这个旅行法通过以后，对于美国来讲，双方面的官员的交往呢已经没有任何的层级了，也就是说你台湾的假如说蔡英文他到美国去，只要美国愿意依照法律他也可以接待啊，他也把你当成是一个总统去对待。所以换言之，这就是一个政治跟法律的不同。即使将来有一天如果台湾跟全世界都已经断交了，但是如果说一个重要的国家还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国家去对待，那它本身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换句话说，北京就看北京的政治力量跟美国的政治力量跟欧洲政治力量跟日本政治力量大家来较劲，也就是说是不是把台湾认为不再是一个国家，那在国际法上的确是不认为是一个国家，但在实际的作为上说，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类国家的存在。所以美国的秩序还是卖武器给台湾，那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比如说他的进到美国的国内的时候，他认为台湾跟大陆是不属于同样一个 category 的，他还给台湾一个免签证，把台湾视同一个国家来对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存在，他不是依附在国际法上，而是他的实力够不够。就说台湾他如果实力够强了以后，那每个国家都需要台湾，或他认为说跟台湾的交往是有助于美国或日本在建立他在亚太的地区影响力，甚至有时为了对抗中共，他这时候他就鼓励台湾成为一个类似一个国家继续存在，那台湾就可以延续下去。所以当美国如果有一天他认为说台湾已经没有任何存在价值了，所以他这个类国家呢可能就从99%的类国家突然之间变成1%、2%的类国家，他又不存在了。或者有一天台湾自己经济走得不好，你经济走得不好，人家也瞧不起你，你也没什么必要存在的价值，这个时候你类国家你就自然就消失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国际法它固然是决定台湾命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也会影响到台湾未来的生存很重要一个条件。所以换句话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从一个单一的角度说，当全世界如果都跟台湾断交以后，那么台湾你就不再是一个国家了。那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刚刚已经讲，从1971年开始，其实联合国已经不再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国家对待，但是他们很多的国家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国家来交往。好，所以关键还在于台湾自己的力量够不够强，或者说大陆两岸之间愿不愿意用和平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台湾比如你搞台独了，那北京要决定要用武力去对抗台湾的时候，那就发生比如说你美国要不要出兵去保护台湾，你讲好听也是保护台湾，讲不好听是保护你自己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那就是说我要保护亚太战略利益，你也造成1990年代美国还发展出什么人权高于主权的这个宣誓嘛，人权高于主权。就到底美国要不要出兵，它其实它不是因为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被侵犯的，而是应该是美国它的国家利益有没有被挑战的。所以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站在法律面来讲，当然台湾只要有一个国家跟他还建交，就表示他还有外交的方面的能力，国际法外交方面的能力，还是有一个国家包含国际法的人格。但是就算他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断交了，你只能说他的国家的危险性会增高了，但是这个国家会不会被灭掉，还要取决于国际政治的因素，以及比如中国大陆他的意图在哪边，以及台湾自己的防卫能力跟台湾自己这个老百姓有没有防御的这个准备，以及台湾的经济情形走得好不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变数。这问题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应该比较全面了。
嗯，我知道，我了解您的意思，但是就是说，还是很想问张教授，关于就是纯粹以一个国际空间跟国际法来看的话，现在台湾在国际上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对不对？然后呢，
没错，没错，
中华民国当它没有任何邦交国的时候，中华民国算不算亡了呢？这个名字？
我觉得就刚刚讲说，即使全世界都不承认，它在国际上，如果你今天要讲，我刚刚有严格来讲，从1971年，
对，
当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后，它在联合国所有的组织里面，已经不太认为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政府了嘛。
嗯，
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不对？这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代表，你就要知道这代表两个字表示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只是你认为他是一个非法的政府嘛。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跟我谈的话，我可以跟你更严肃来谈，因为必须一个个个谈国家跟政府的差别在哪边。
嗯，
啊，国家跟政府，像中华民国，它现在是中华民国政府，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是两个政府，其实都存在嘛。在1971年以前是两个来争取谁代表中国这个合法的一个政府嘛，就大家是一个代表权的一个问题。我们这样子先不要讲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 A 一个 B 啊，
嗯，
一个 A 政府就是台湾的叫做中华民国的 A 政府，它那是代表全中国的。可是1971年以后呢，是 B 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所以换言之，对于美国来讲，你这个中国的土地上现在还有两个政府，只是我在我的国际法上，我认为 B 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但是还有一个 A 政府存在啊。我们先不要讲国家，还有一个 A 政府存在啊。这个 A 政府或许你们认为在国际法上它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但是我美国把它当成是一个政府来对待，所以我跟美国跟台湾的，你叫它是中华民国也好，叫台湾也好，我跟它维持一个官方的关系。这对美国来讲还是走官方关系，特别是说你在台湾旅行法通过的时候，美国还是把它当成官方关系去对待嘛。你可以说这是美国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嘛，他自己的国家立场，他也不是因为喜欢台湾，也不是因为喜欢中华民国，对不对？因为在这个亚太地区有他的战略利益去考虑，所以美国有的时候会把台湾作为一个政府拉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拉得低一点，所以我刚刚讲类国家嘛，他有的时候把它看成一个国家，有时候不把它看成国家，但是他毕竟把台湾看成是一个政府。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谈，先不要谈国家，先谈政府这个概念就比较容易去清楚了。
嗯，
就说现在来讲，只是这个政府呢，在联合国认为是不合法的政府，合法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是你说我不合法，我人还是存在的，除非你帮我灭掉啊。就好比说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政府认为台湾中华民国是不是已经灭亡了？对北京来讲，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嘛？对，已经灭亡了。包括他的历史课本已经是中华民国史都已经出来了嘛。可是你说从2008年开始，那我请问你一下，大陆跟台湾签了23项协议。那我请问你一下，这个协议的背后不就是政府跟政府签的吗？那不然你跟鬼签的吗？
嗯，
对。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大陆也认为说，中华民国政府，不然他当然不会叫他叫中华民国政府，但是他这个作为一个政府还是存在的嘛。只是他的名字，大家我叫中华民国，可是别人认为说你叫中华民国，我不愿意叫你，那我就叫你是海协会、海基会，我们用一个名字来处。可是当一个大陆人他到台湾来旅游的时候，如果他犯了法，请问一下，是不是受到台湾整个法律的一个管辖？他必须要接受台湾法律的管辖嘛？就他作为一个管辖权的地方还是存在的嘛？
嗯，
至于说他不在国际上被成为一个国家，但是他作为一个管辖的一个区域，一个我们讲叫政府或者一个管辖的一个治权的实体，他还是存在的嘛？所以他今天能不能够在国际上代表国家，其实这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因素。所以我才讲说这个事情你必须分两个层面去思考嘛。
嗯，
就说你可以讲说中华民国已经不是个国家了，我也不能说你不对啊。可是他毕竟还是个政府啊，那你也可以说他这个不是不合法的政府，好，没有问题。可是你到台湾来，就算你跟台湾没有邦交的美国人到台湾来，你还是要接受中华民国政府所有的管辖呀。你不能说我在这边犯了法，你中华民国判的法律我都不承认，因为我跟你这个国家没有关系。其实我们要谈的概念，因为我想你对中国了解说，当中国这个统一的时候，国家其实就是政府的名字，比如说清，我们可以叫大清帝国，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也可以叫清政府，对不对？
嗯，
比如我们跟日本作战的时候，我们叫中日战争，就国家对国家。可是日本呢，叫做日清战争，他把清当成是一个国家，所以清它既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又是一个政府的名字。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说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那时候是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没错，
是吗？
嗯，
对。所以那时候中国也叫中华民国嘛。可是到了1949年，对不起，中华民国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可是另外有一个新的政府又出现了，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那就是说一个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他们都叫国家，可是站在中国的来讲，其实两个都是政府，两个都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就我再举个例子给你讲，比如像三国时期的时候，魏蜀吴我们也叫它叫三国，对不对？
嗯。
可是你站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其实三个政府嘛，一个叫魏政府，一个叫蜀政府，一个叫吴政府，对不对？三个来争谁是汉天下的代表权嘛。所以说你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实是五个政府跟七个政府的差别嘛。
嗯。
虽然我们中国讲国， 可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国字不是国际法上那个国，我们那个国比较像家国，家国我们以前不是邦国，邦国我们中国人原来来讲对这个法律用语其实不是非常的精确的。所以我刚刚才讲就是说，其实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实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嘛，只是它代表中国嘛。可是1971年以后，从联合国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了，不是你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没有被灭掉啊。假如1949年以后北京他出兵把中华民国给灭掉了，那今天就没有中华民国这个存在了。可是问题是你没有把它灭掉，它还在那个地方，只是你大家不承认它而已。所以我刚刚讲的说，你国际法上说我不承认你是个国家没问题啊，你可以不承认呢，可它还是存在。其实国家这个概念是一个表象而已，真正的国家是政府嘛。因为国家是一个主权的一个象征，在国际上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可是主权在哪边你告诉我，主权你也看不到啊。真正行使的是治权嘛，就是这个地区它有没有办法来管理它自己的能力。两岸现在其实是分治的，就说我们都是中国，那现在的土地上是中国的土地上的确有两个政府，一个叫做中华民国政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政府。可是国际上呢，只认为中华人民共和政府是合法的政府。美国，我承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但是对不起，我还要跟这个所谓的不合法的政府我继续交往，但是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这是美国的做法嘛？很多国家是这样的做法嘛？
好，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夏荣采播的专题，感谢张亚中教授的解析与您的收听。
第三个专题是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Bon, j'aime bien Paris, c'est une ville magnifique. Je me demande pourquoi les Français aiment autant que ça les papier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et pourquoi ils n'arrivent pas à se moderniser.
Louis是来自智利的国际公共管理系研究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对繁文缛节的行政手续难以割舍。
Bonjour.
Bonjour.
Ça va, Louis?
Oui, ça va très bien.
假如有什么地方充斥着各种表格、纸张、信封，那肯定是邮局。此刻，我们就站在巴黎七区的邮局柜台前。
Monsieur, bonjour.
Bonjour, je suis Louis.
Enchanté.
Madame Yamina Chinoun est 这里的经理。
Quels sont les services que vous proposez ici?
Alors les services, ça va être de l'envoi de marchandises, de documents, des beaux timbres. Après, il y a tout un côté banque,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Il y a un côté aussi gestionnaire professionnel, soit pour le côté courrier, soit pour le côté financier.
这里提供多样性的服务，包括信函邮寄业务 Le service courrier， 金融服务 Le service financier 和物流业务 Le service pro。
Et puis, la chance que vous avez sur ce bureau, c'est que vous avez des écrans tactiles et vous pouvez aussi faire vos recherches via ces écrans.
这里你也可以使用触摸屏 des écrans tactiles 给邮件称重，然后贴邮票。
Bon.J'étais très étonné en arrivant en France parce que chez moi, on ne va pas à la poste, tout simplement.
D'accord.
On fait tout par...
Internet?
Par Internet,
D'accord.
真的吗？在智利，邮政服务已经完全数码化，在网上完成，不用到邮局排队了。
Et donc, pourquoi vous croyez qu'en France, il y a encore cette tradition...du papier de la poste à l'ancienne.
Alors c'est vrai que l'internet c'est bien hein, parce que on peut faire plein de choses en immédiat et d'ailleurs on fait ces services-là par internet.
当然，在法国很多业务也可以上网完成。你甚至可以上网订购一张用自己头像制作的邮票。
Après c'est plus sympathique d'avoir une personne devant soi et à travers quelques questions pour savoir où est-ce que vous vouliez envoyer votre courrier, sous combien de temps il faut que ça arrive, est-ce qu'il y a une valeur. On a besoin non pas d'un écran mais d'une personne qui vous accueillera avec son plus grand sourire et vous donner le meilleur conseil.
Yamina 坚信电脑不能代替全部，有时顾客还是需要一个活人在身边提供咨询。大厅里的顾客开始多起来了。这位先生是来买精美邮票的。那位职工正在给顾客解释如何使用触屏机。
还有一位顾客正在询问有关手机业务。这里的顾客看上去对窗口的服务相当满意，不过路易斯还是认为亲自跑趟邮局是浪费时间。
Oui, mais par rapport à l'usage de la poste en général, est-ce que vous croyez que ça va commencer à disparaître un peu avec la numérisation?
Alors, il y a certains services, effectivement, puisque maintenant on peut faire la lettre commandée aussi sur Internet. Le courrier en lui-même où tu envoies un mail et ça y est, ça part. Mais il y a d'autres choses. C'est quand même plus agréable de recevoir aussi une vraie carte postale. Enfin, ça dépend de chacun. Ouais. Et le bureau de poste, il est aussi là pour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 chacun, aux envies de chacun. Voilà.
当然了，电子邮件肯定比邮政信件速度快，但能收到一张明信片仍然是很多人的乐事。
Mais par exemple, j'ai déménagé, j'ai informé à ma banque que j'avais déménagé. Il m'a dit, ah non, mais non, vous m'informez pas par téléphone. Vous devez m'envoyer une lettre signée par la poste.
Oui, c'est normal. En termes de sécurité.
En France, c'est normal.
Ouais, enfin, pour nous, c'est normal.
Mais pour moi, c'est très bizarre.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zarre.
应该说，寄挂号信、la lettre recommandée 是法国人的癖好。路易斯搞不懂为什么换个地址一定要用挂号信通知邮局。
Et alors,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
Plein de choses.
Ok.
Suivant ce que vous avez besoin, on vous trouve le bon produit en face. Venez.
Yamina 将请她的一位同事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邮政推出的一些新邮寄业务 ,l'envoi des courriers.
Je vous demande deux petites secondes, je vais le chercher.
Merci.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洲游泳锦标赛，俄罗斯年轻选手50米仰泳打破世界纪录。2018年法国超级杯赛8月4日在深圳大运中心开赛。法国博瓦尔为第一只出生在法国的小熊猫圆梦过周岁生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呼吁全世界继续向朝鲜施加压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班沙万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下面我们欣赏 Jenihad Electrics 演唱的歌曲 Au tir à la carabine。Thank you.
ces jours de grand vent où une abeille agonisante vint s'agripper à tes lunettes pour mourir là, posée sur toi. Depuis tu n'emmerdes plus les gens, tu n'en vois plus voler de plomb. Parfois c'est un peu moins marrant.